七悲胜量者，就是悲心它所升起的量如何才算圆满。我们前面说要修悲心，那我们这个悲心要修到什么程度，它的心量才算圆满呢？修次出边云，若实犹如可意，爱子生不安乐，如是异于一切有情，欲尽其苦，此悲形象任运而转，性相应转，尔时即是悲心圆满，得大悲名。我们检查自己大悲心什么时候圆满呢？就看你能不能做到在任何时候，就好像母亲对自己最可悦意的爱子，当他生不安乐的时候，你希望为他除苦的那个心，你可不可以对一切的友情都希望能够尽除他们的苦？如果你这个悲心能够任运的升起，不用作意，然后也不用要求自己，或者是提醒自己，都不用，就是任运，任运就是很自然的，他就升起这样的心。性相应转，就是和自性相应而转，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见到友情受苦，就好像自己受苦一样，感同身受，这个叫做性相应转，就是随着自性相应而转。这个自性就是指你自己有苦，就是你看到一切众生的苦，就好像自己受苦是同样的，感同身受。如果你能够做到你的大悲心任运升起，而且好像自己在受苦一样，这个时候就可以称为大悲心圆满了。此说心中最爱幼子，若有痛苦，其母能生几许悲痛，即以此许而为心量。以母亲来做例子，就说他心中最爱的幼子如果有痛苦的话，那这位母亲她能够升起多少的悲心，多少的悲痛，那她就有多少的悲心之量。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能够对于若于一切有情悲任运转，说为圆满大悲体相，由此升起大慈之量，亦当了之。那如果我们对于一切有情都能够任运自然的升起悲心，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悲心圆满的时候。那至于大慈所升起的心量，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能够升起多少希望给众生快乐的那个心，那你就有多少的慈心。那你现在能够升起多少希望能够为众生除苦的心，那你就是有多少的悲心。用这个来衡量自己到底悲心圆不圆满。又比论续云，由修如是大悲力故，力是拔济一切有情，愿求无上正等菩提，以为自性菩提之心，不需策力而得生起。这就是说这个论中说，由于我们修习这个大悲心的缘故，那我们就会发下这样的誓愿。因为我们有大悲心，所以我们就能够发下下面这个誓愿，就是拔济一切有情，我愿求得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为利众生愿成佛的意思。我为什么希望能够成佛呢？那就是因为成佛才有那个智慧跟慈悲，才圆满，才有那个力量来帮助一切的友情，就是娱乐拔苦，所以我才会发下这样的誓愿。可是这个菩提心是怎么来的？是大悲心来的。因为你有大悲心，你才能够升起菩提心。所以你有大悲心的话，你很快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就能够升起菩提心了。此说能生愿心，是因虚前所作如是大悲。那这句话的意思说什么呢？就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大悲心呢，是能够升起愿菩提心最主要的原因。那想升起大悲心呢，又必须要前面所说的大慈心。 所以这个次第就是先修慈，然后修悲，然后再修等一下讲的增上意乐，之后呢你才有真正的菩提心。由此当知，大菩提心发生之量，此非以至高尚圣道所有发心。初发业者所有发心，说为如是。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应当知道，这个时候的大悲心，所发生的资量，对于想要成就菩提、成就无上菩提的发心来说，还是不够的。所以他这边特别强调，这个时候所谓的发菩提心圆满，什么大悲圆满、菩提心，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这个呢，对于想要成佛的菩提心来讲是不够的。所以他说，这时候的大菩提心发生之量，并非已经到达无上菩提所有的发心，因为这个时候只是愿菩提心，你只是这样发愿，但是你还没有去做，所以这样的愿心对于一个成佛的那个条件来讲是不够的，只能够说你有愿菩提心，但是你还没有行菩提心。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不然我们会以为说，哎，我已经发心了，就以为就这样子够了，其实这个是不够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呢，就是初发业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就应该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了。我们前面也讲说，你什么时候称为大乘菩萨，就说你什么时候发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指的是愿菩提心，你什么时候有愿菩提心，你就称为菩萨，你什么时候退心就不是菩萨，又堕回到小乘。所以初发心的菩萨就应该已经具备这样的愿菩提心了，所以他对于成佛来讲还是不够的。摄大乘论义云：清净增上力，坚固心生净，名菩萨初修无数三大劫。摄大乘论里面也是讲到这个同样的道理，他说清净增上力，坚固心生净，这三个是菩萨的初修，是三无数大劫菩萨的初修。修什么呢？就是修这三个。第一个修的是清净，清净指的是善根力，就是说你这次能不能说发菩提心就发起来，那就看你过去有没有种下这个菩提心的善根。可是过去这个善根是怎么来的？就是听闻你的上师善知识教导你大乘的怎么发心的方法，还有所有大乘的经论，你过去因为听闻过，所以你知道要怎么发心，或者是过去也曾经发过菩提心，种下这个善根的种子。所以这一次呢，一听到发菩提心，你很快就能够发起来，这是靠过去的善根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就是增上力，增上力就是指大愿力，这个特别是指你生生世世都能够碰到说为你说那个大乘佛法的善知识，尤其是强调发菩提心的这个善知识，因为善知识告诉你发菩提心的方法，然后你才能够发起这个大愿力。所以这个增上是指这个增上力是指那个遇到善知识，然后你才能够增上，才有机会不断的种下这个善根力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生生世世都发菩提愿。坚固心生净，生净就是不断的增进，而且你的这个菩提心非常的坚固，那是靠什么？就是前面的你的善根力，还有你的大愿力，不断的熏发你的善根力，还有不断发这个菩提愿心。那所发的大菩提心呢，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动摇的，虽然遇到恶友啊那个的破坏啊，但是始终也不弃舍菩提心。那所修的善法呢，也能够辗转增长，这个叫做坚固心生净。所以这三个就是 三无数大劫菩萨的初修，菩萨的初修就是初发心的菩萨，他就应该要修这个内容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前面讲的发菩提愿心是菩萨初修，他初发心的时候就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了。所以我们在大摄大乘论这一段话就能够得到证明，菩萨初修修什么呢？就是修这三个善根力、大愿力，还有坚固心深静。三无数劫起手菩萨亦须发起如是之心。所以呢，菩萨经三无数劫最初的修行也必须要发起这样的心，所以它是基本条件，就是你入大乘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愿菩提心。故权位知此之方境，仅作是念，为欲利益一切有情，愿当成佛，唯此意故，我行此意。如果对这些内容不太明了，那以为我只是心念说哦，为利众生愿成佛，以为这样就是发菩提心了，以为我就在行菩提心了，发此意乐便大误会，未得坚固所有真上之慢。所以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大的误会，就是未得言得，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菩提心，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就形成什么真上慢，很坚固的真上慢。你心心念念都以为说我是已经发菩提心的菩萨了，可是还不具足标准菩萨的这个条件。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只有愿菩提心，但是还没有行菩提心，你只是这样发心而已，这样子是不够的。从此以后呢，就不以菩提心为教授中心，而善修学，追求于事利益，欲想超迈多极，了知大乘恶要观之时可效处。以为自己是已经发心的菩萨，所以从此以后就不以怎么样发菩提心作为你教授的中心而善修习，就是说你每天修的就不是怎么发菩提心，因为你已经发心了嘛，那你就觉得说哎，这样子就够了。那你每天忙什么呢？你就去追求其他的事情，看哪个最快，听说哪边有什么最快速成就的，然后可以怎么样超越的，能够顿超的，很快就能够成就的，你就去找那个东西去了，想要呢顿超阶位。这样的做法跟想法呢，对于一位已经了知大乘恶要的人，他看来呢，那实在是非常可笑的地方。多经宣说，诸圣佛子于多劫中尚须持为修持中心而正修学，况诸为能了知明者。那在很多那个经中都宣说，已经入菩萨位的，就是很殊胜的那个佛子就是菩萨嘛，就是已经入菩萨位的，在多劫当中呢，他还必须以什么菩提心为修持的中心而正修学。他生生世世他已经入菩萨位，可是他生生世世修的是什么呢？还是发菩提心。那对于多劫修行的菩萨来讲，他还是以这个为中心，那何况是我们现在只能够了解菩提心的名字的这样的学者，这样的学子，那就是更应该以菩提心为教授的中心，还有修持的中心。又此非说不修于道，是说须将修菩提心而为教授中心修习。那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表示说你就不需要修其他大乘其他的部分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管修学什么大乘其他的法门或者其他的部分，你都必须把修菩提心作为你教授的中心，这样子来修习，这个才是中心的修习，那其他的你是假修的。因为大乘就是以菩提心为主嘛，如果说你不修菩提心，你修其他大乘法门，你也是不可能成就的，如果你没有真正发心的话。所以菩提心才是真正大乘的教授中心。总未能生前说灵感 若善了知大乘学处，坚信大乘亦可先为发心，正受律仪，次乃修习菩提之心。这个就是说，如果说前面从开始讲怎么发心，一直到现在，如果你这样子听闻，然后这样子修习，还是没有办法升起前面所说的菩提心的话呢，那还有一个办法，但是它有先决条件。如果你是一位已经善了知大乘学处，就是说你对所有大乘学处的内容你已经善了知，你已经完全的明白了，已经了知了，而且还坚信大乘，就是说你对大乘已经有坚固的信心了，可是你还没有办法发起菩提心的话呢，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做，可以先发心正受律仪，就是说你先发心去受菩萨戒，这样也可以，先发心受菩萨戒，然后再来修习菩提心，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具备刚才讲的那两个条件，你已经知道大乘修学的内容是哪些了，而且你对大乘也有坚固不移的信心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受菩萨戒。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你去受菩萨戒也是很快就什么，很快就退失了，然后很快就破戒，还要再重受。如入行论，先受律仪及菩提心，次于彼学六度之中修净律时，乃广宣说修菩提心。那入行论当中也是这么说的，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你先去受菩萨戒，还有先受菩提心戒，先去受戒，其次呢你再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在禅定的时候修净律时，就是修第五度禅定度的时候呢，那时候再详细来宣说修菩提心的内容，这样也可以。你先发心去受戒，然后受戒之后修什么呢？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为什么修在前面呢？就是积极菩提的资粮嘛。因为你先练习布施、持戒、忍辱、清净这些呢，就帮助你累积菩提的资粮，这时候你再来发菩提心就很容易了。然未成就此法器故，然而为了要成就大乘的法器，我们也必须要修什么？下面讲的这些东西，于先欲须修众多心，就说你也要修心，那要修很多的内容。譬如说为思维胜利，就是我们要经常思维发菩提心的殊胜的利益，帮助我们种下这个善根的种子，那我们到时候要发心就很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发菩提心有哪些殊胜的利益，还要常常的修七支皈依，七支就是七支供养，七支供养作为每天的功课，七支供养内容也很熟了，目的是什么？净除业障，积聚资粮嘛。我们没办法发心，就是可能业障障碍住了，所以我们要修什么？净除业障。那个资粮不够，菩提资粮不够，所以我们要修那个啊，积聚资粮，这个就是七支供养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除去那个修行的障碍，这个违缘，然后增加什么修行的顺缘，就是净除业障、积聚资粮，还要对什么三宝有坚固的信心，所以我们要修皈依，还要修治身心，就是怎么样来对治我们身心的种种的内容，还要修了知学处，就是了知菩萨学处，像发菩提心啊、行六度啊、释波罗蜜这些所有大乘菩萨应该修学的内容，我们也要去那个随缘的来修，还要修什么发心欲护，发心护戒，这护什么欲护，要护什么护戒，不管你曾经受过什么戒，我们就要发心来把这个戒律护持好。故净道中，净道就是再更进一步，一步一步的进步。前面这些讲的这个是 让我们能够成就成为大乘的法器，所以你要平常要多修这些内容，让自己成为聚气的大乘聚气的这个法器。那进一步我们要修什么呢？就是空性的智慧，还有什么慈悲，悲智双运嘛。对，我们同时呢要具足这个智慧资粮，还要有什么那个福德资粮。所以净道中呢，我们还要修空性解，就是解悟空性，对空性要有那个进一步的那个解悟。虚见真境尚有明在，这个就是不断的，因为那个对于空性的了悟呢，你从解悟到证悟，它还是有小小的到大大的哈，就是有那个好像毛孔空，那个空呢像毛孔这么小，还有像无量无边的虚空这么大的空。哎，在般若经里面是说有般若十八空，所以空性有不同的名称，然后有不同的那个见次，由小到大，那个空性的解悟到证悟，它的范围越来越大，所以它有种种的名称。然此相等大菩提心，但是跟空性的智慧的相等重要的大菩提心，就是怎么样继续我们的福德资粮，那也需善修，我们也必须要善于修习，然后上上转胜，不但要修习发菩提心，而且要不断的增长菩提心，令道生净，名义佛纯，不断的增进，一直到连它的名称都没有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先听闻发菩提心，就是先解义，了解发菩提心的这些所有的义理，这个时候只是听闻了解，接下来呢我们要不断的练心，就是令心造作，让我们的心不断的提醒啊，然后怎么样发了，依照这个次第还有方法不断的练习，到最后呢就说刚才讲的任运升起，到最后你就不用造作了，所谓无作的来完成圆满这个菩提心，这个时候不用再有任何的作意，你任运就能够升起菩提心，这个时候三轮体空就没有一个发心的我，那个我发心的对象还有菩提心的这个内容通通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才是菩提心圆满的时候，所以他必须要按照次第一步一步的增上。此于一切佛子唯一真道波罗蜜多教授论中宣说二十二种发心，从诸论师解释此等净道之理应当了之。那其他呢，对于一切佛子，就是对于一些菩萨呢，唯一真道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就是大乘嘛，是唯一真道的大乘的教授论当中呢，有宣说关于二十二种发心。那这些大乘的那个教授论当中，就是像现观庄严论啊，大般若经啦，或者是华严经这等等的这些教授论当中都有说到，帮助我们怎么样发心的这些内容。从诸论师解释，那我们就要遵从这些论师他解释如何一步步的增进深进的道理，对于这些内容我们也应当要了知，就是除了本论所说的这个发菩提心的次第跟内容之外，我们还可以参考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那个论中所说的，或者经论经还有论里面所说的发心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多方的来参考，帮助我们发菩提心。好，第三，修真上意乐，就是正式发起利他之心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修真上意乐。如是修习慈悲之后，应作是思，忆此诸有情可爱悦意，如是乏乐众苦逼恼，云何能令得诸安乐，解脱众苦，便能何复度此重担，下至语言亦当修心。 如是修习，就是前面讲的先修慈，然后修悲，现在第三个就修正上意了。那我们在修前面的慈跟悲之后呢，我们心中就会升起这样的念头，也会有这样的感慨，会这样子思维，然后会这样子感慨，就唉，我最什么，我最可爱乐意的友情，他们现在呢是这样的缺乏快乐，然后为众苦所逼呢，那我应该如何能令他们得到种种的安乐，然后解脱种种的那个痛苦呢？那我们不断不断的思维，然后这样子发起这样的感慨之后，我们这样就能够合负起度脱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的这个重担，我们就愿意这个负起这样的重担，这个就是修正上意了。那这样的思维不只是在你坐中修，你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修，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来意念修学的。所以他说即使平时在言谈之间呢，也应当这样子来修心，这样子你发菩提心呢才能够辗转增上，就是你不但不会退心，而且每天那个菩提心都在增加，就是你行住坐卧二六时中一切的威仪当中都是这样子来发心的。前报恩时虽意略深，然此说者仅生慈悲与乐离苦犹非满足，是为显示须有慈悲能引示心，我为友情承办利乐。像前面讲说我们要修知母念恩报恩，这个时候也讲了，也曾经讲说要升起那个乐意慈嘛，所以那个时候曾经也提到，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强烈哈。那个时候虽然能够略略的升起，但是仅仅升起这样的慈悲与乐拔苦的愿心，这个还是不够的。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只是为了显示必须要有慈悲才能够引发什么愿菩提心，它的目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前面修知母念恩报恩，这个是为了什么？升起利他之心的因，有没有发心的所依嘛？那正式发心要靠什么？修慈修悲还有增上意乐，你才能够真正的升起利他的心。好，所以一个是发心的所依，一个是正式发起利他之心，所以它还是有差别的。那能够发起这个愿菩提心呢，这个时候有了愿心，我们才能够下定决心为友情承办利乐，就是你才能够升起说我愿意使一切友情离苦得乐的这个重担，才愿意怎么样负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这个心呢非常的坚决，不会找任何的理由或者是借口让自己退心，就是这个心才能够非常的坚固。又此非为于正修时，其修完后一切威仪皆能意念相续修习增长有大。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样的发心不只是在坐中修，就是下坐之后在一切的行住坐卧这个威仪当中也应当随时都这样的意念，那你念念都这样子来意念的话，就能够相续的修习增长菩提心。修次中篇云，此即大悲，或住定中，或于一切威仪之中，于一切时一切有情皆当修习。所以在修次中篇就说到，这个大悲心呢在定中修之外，还要在一切威仪当中，还有一切时面对一切的有情都应该这样子来修。悲是一力，随修何等所缘形象，一切皆同。那现在讲的修悲心呢，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实一切的修行都应该是这样子来修，就是心心念念，不断不断的意念，二六时中不间断的， 一切行住坐卧当一切的威仪当中都应该这样子来修。如大德月大论师云：心术自从无始时，烦恼苦之所滋润，不能改为甘美味，一滴得水有何益？那为什么要不断不断的这样子来熏修呢？这个大德月大论师他就这样说道，他做了一个比喻，说我们的心术呢，从无始来就被烦恼的苦汁所润滋啊，就所滋润，那不能够改变成甘美的味道，就是苦的，我们的心术就一直都是苦的。那现在呢，我们只是用一滴的功德水又有什么益处呢？味如疾苦，抵达大树以一二滴糖汁浇灌，不能令甜。如是无始烦恼苦味熏心相续，少少休息慈悲等德，悉无所成，是故应须相续休息。好，这个就说出来为什么必须相续休息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种树，非常非常苦的树，它从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通通都是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是用一滴两滴这个糖汁来浇灌呢，我们是没有办法马上令它变成甜的。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从无始以来呢，烦恼的苦味就相续不断不断熏习我们的心。那现在只是少少的休息，修持啊，修悲啊，修增上意乐，这等等的功德呢，是没有办法将它改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相续的来休息，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过去无量劫以来太久了，那个烦恼太重，业力太重，习气太重，所以不是少少的熏修就可以改变过来的。第二，修习希求菩提之心，这个是依次第正修的第二个部分，是修希求菩提之心。犹如前说次第所至，便见利他定须菩提起欲得心，然仅由此犹非满足。由我们前面的次第这样一步一步修，前面所说的次第一步一步修，修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想要利他呢，就必须要证得菩提，你就会起这个欲得菩提的心。然而只是有这样的欲得菩提的心，这个是不够的。如皈依中说，由思维三语意三事业功德，先因尽力增长尽性。前面修皈依当中就说到，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思维佛身语意三业的功德，尽力的尽量的让我们升起对三宝的，或者是对那个佛身语意三业功德的什么清净的信心。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思维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而且这个清净的信心不断不断的增长。因为你知道佛身语意有哪些殊胜的功德，你才会说我想要成佛嘛。如果你不知道佛的境界，也不知道佛有哪些功德，那你就不会升起想要证得佛的那个欲求心，那个心就升不起来。所以论说性为欲依，所以论中就说信心呢为欲所依，就说你想要求得什么之前，你必须要对这个有信心，因为你有信心，你才会升起想要求得的那个欲得心。所以你如果对佛有清净的信心，你才会升起想要成佛的这个欲求心。次于彼得发起诚心正德之欲，那有了这个信心之后呢，你才会对他的功德发起诚心想要正德的这个欲望。则于自利亦当了之，一切种子必不可少。那不仅是利他， 必须要证得菩提，那就是自力呢也必须要证得佛的一切种子，必不可少，就是一定也是要证得一切佛的，就是佛的一切种，一切种子就是成佛才有的一切种子。就说不仅是利他，就是你自利也是必须要成佛。能为隐身发心之因虽有多种，然悲为胜，自利所发即为殊胜。此是修次出编引智应三摩地经所说，就说能隐身发菩提心的原因虽然有很多种，然而呢是以由大悲心所引身的菩提心最为殊胜，尤其呢是由你自力所发的大悲心就更为殊胜了，就是说你是自己要发的，而不是别人劝发，不是别人劝你说哎你要发心你要发心，哎你要修大悲心，不是别人来劝你，而是你自己发心要修的，这个是尤其殊胜。有关于这个内容呢，是修次出编引智应三摩地经中所说的内容。第三，贤所修果即为法心者。依次第正修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显示所修的果就是法心。前面为什么要这样修呢？你就能够真正的发起菩提心，就能够有这样的果。可是发心又分总相跟别相来说，总相如前所引现观庄严教义，有关于发心的总相呢，就如前面所引现观庄严论中的教义所说的，前面曾经说过发心为利他欲证等菩提，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了发心利他呢，我要证得菩提，像这样双求利他还有自证菩提，这个就是圆满的发心，这是发心的总相。其差别者，那发心的别相呢，随顺华严经义入行论云，应知如欲往正往之差别，如是至应知此二别如次。发心的别相就是和华严经义相同的入行论，它当中这么说，我们应该知道欲往就是你要前往，就是那个愿心，欲就是刚才讲的欲求心，就是愿心，还有正往，你已经开始往前走了嘛，一个是你要出发，那第二个是你正在出发，正在已经出发了，正在走了，那这个就是指行心，一个是指愿心，你先有这样的愿菩提心，然后呢你再有这个行菩提心。所以他这边说我们应该要知道愿心跟行心的差别，有智慧的人呢应当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就是愿心跟行心的差别。我们前面也讲，你只是愿心是不够圆满的，还要有行菩提心才是圆满的发心。此说分为愿行二种，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心呢分为愿心跟行心两种的差别。一说虽多，然作四念未立有情，愿当成佛或应成佛。作是愿以愚师等行，谁学未学，乃至何时未受律语，是名愿心。他下面下了定义，什么叫做愿心呢？好，有关于愿心跟行心的说法虽然有很多种，那什么是愿心呢？只要是发起为利众生愿成佛的，或者是我应当要成佛的这个愿心呢，就算你还没有行布施持戒忍辱等等的六度，那也没有证受菩萨戒， 就是你还没有受菩萨戒，那也还没有开始行六度，但是你已经发了这样的愿的话，啊，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这个愿，你已经发了这样的愿，这个时候就称为愿行，啊，你只是发愿而已。受律仪以当知此心是名行性，啊，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之后依然如此的发愿，这个就称为行性，啊，就是你受菩萨戒然后开始正式行六度还依然发菩提愿心的话，这个时候的愿心就称为行菩提心。修次出边云，为利一切诸有情故，愿当成佛。初起希求是名愿心，受律仪后修诸资粮是名行心，也是同样的道理。修次出边中也这么说的，为利一切诸有情故，愿当成佛。最初发起希求成佛的心，我们称为愿心。正式受菩萨戒之后，然后再修学一切的菩提资粮，这个时候就称为行心。此中虽有多种真难，知不广说。虽然有很多种不同愿心行心的解释，那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传承怎么发菩提心的内容介绍完了，那下一次呢，我们就介绍齐天菩萨他的传承。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